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和不义，再次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也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恩典与力量来遵行，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时候放下我们心中各样的忧愁和挂念，因为知道主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让我们也能够把全部的精神和集中力都在主你本身和你的话语上面，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反省在我们生命中所需要来遵行的，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面对。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林牧师现在在马六甲，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与他还有一家在那里，他在那里的服事，求主你继续的与他同在，也继续的赐福于他还有他周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非常的抱歉哈，就是这个平台电梯坏了的缘故，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不能上前来聚会，或者是很辛苦的爬上来哈，所以我们都尽量在解决这个楼下图书馆能够同时播放这个事项的这个问题，当然希望只是有限于。行动不便啊，不是，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在里面，不然不够做。好，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思想的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信主结果子。那么我们看见主的仆人呢，西门彼得，还有使徒，他也是使徒，写信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然，这个收信的。我们从这个彼得后书的内容呢，三章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可以看到，就是当时他们在面对假先知、假的这些教导的影响，并且呢，也就是说，有一些对这个末世的论呢，主再来的这个教导呢，也不明确啊，所以彼得他就写的这个书信，再次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并且呢，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个叙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除了在前面所强调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之外呢，当然他也强调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要追求什么，到底我们相信主呢，在这世上是要追求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垂到圣经的教导去看，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呢就被误导，会被或者是引入其他的那个观念里面，变成呢在我们生命中遭遇到患难、遭遇到挫折、遭遇到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就以为呢自己呢做错了什么事啊，还是我们相信了到底对不对啊等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生命中面对的这些苦难呢，是耶稣基督所已经讲过的，我们会面对苦难，但是呢，每个人的苦难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放心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将自己交托给主。那么在这个经文的走一个部分呢，彼得介绍自己，并且呢也告诉写信的这个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些写信给那因我们，第一节，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假如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知道其实假如你拿 我们拿这个彼得和保罗来比较的话呢，你发觉到为什么神耶稣基督不在开始的时候就拣选这保罗哈，让保罗有机会成为这个使徒或者门徒哈，然后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无论是彼得或者是保罗呢，他们各都有不同的这个个性，还有他们各都有不同的这个经历背景，但是呢神还是使用他们。所以你看到彼得呢，其实他不是一个很有大将之风的人哈，所以你会看见在某一些程度上呢，彼得呢也是跟我们一样哈，也有这个软弱的一面。所以呢，当彼得说到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哈，所以这个信心的宝贵是在于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信心的宝贵的一点呢，是在于你相信了耶稣基督呢所带来的那个影响是什么啊，或者是你所经历过什么，会觉得你使到你会觉得有所宝贵的啊。所以就好像你假如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你不觉得你很舒服的躺在这个沙滩上很宝贵哈，但是你假如是掉在大海里面的时候呢，你就喊救命的时候呢，当你抓住一个救生圈的时候呢，不会沉下水的时候呢，你的性命得到拯救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那是特别宝贵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体会这个救恩的宝贵，除非我们常常被提醒将来的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呢，现今我们在这世上所得到的神的拣选呢是很宝贵。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所以彼得他在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见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呢，他也愿意跟着耶稣基督，也学习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走。当他掉在水里面的时候，他就看到自己要丧命了哈，所以他就求主耶稣救他，耶稣基督就救了他。所以那个时候呢，也许我们就会体会到呢，我们的生命得到拯救的宝贵。而彼得写这封书信也是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也包括我们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呢，救恩的宝贵。为什么？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站在永恒的这位主的面前，面对他所给我们的所要接受的这个不相信主的所要接受的这个审判，所有相信主的要接受神的这个奖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分别这个我们所相信的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这个关系点就是在我们如何的认识这位神。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是如何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你是借着某一些原因，或者是事故的缘故才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呢，我们与他的关系呢是每一天的认识。所以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呢在我们每一天的关系里面呢，不断在生命中经历这些不同的这些功课里面呢，借着这些功课里面更进一步的来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所以耶稣基督呢也讲到了，就是当我们认识神是独一的神，并且呢认识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呢就是永生。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呢，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来认识神。我不知道我们所追求的认识是怎么样的认识，我们所追求的认识是不是只是在我们的知识上越来越多，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些神学教育里面更加多， 或者是我们呢在生命中呢有没有常常在我们神的面前常常在反省我们的生命，常常在神的面前悔改，常常在神的面前不断地来寻求，来照着他的心意来行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是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好像是分开了，我信主了我得救了，然后呢每一天我还是照样的过，每一天我还是做我所要做的事情，每一天我就是照着我的这个责任，我履行我所有的义务，我所有的责任，然后呢我对神呢只是在灵修或者是在祷告的时候才来寻求他，才来问他，不然的话呢其他的时间呢我都是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只是到主日的时候我才来想圣经的一些教导。但是其实呢认识神呢不是只是在一些的时候或者是某一个时候，而是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生命中的学习，生命中在履行我们所有的这些责任的时候呢不断的来亲近他。这个就是神要我们与他有关系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说，当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讲完这些教导说听了我的话就遵守的，就像呢那人呢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听了我的话不遵守的就像人呢把这个房子建在沙土上，它的分别在哪里？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本身。所以当我们面对任何的挫折，任何的打击，任何的这些灰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旧紧紧的来抓住神，而不是放弃神。这个就是约伯他所面对的，在他的生命中所依靠的，或者是他生命中所依靠的这些种种种种的一切的时候，当他失去这一切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呢他没有失去对神的那个依靠。或者在我们生命中也曾经有过这些挫折，我也承认我也是有过这些挫折，曾经呢有过一个时候呢甚至想要放弃但是神让我看见的是什么呢？神让我看见的，我是把我的信心建立在神所赐的这些恩典吗？还是我是把我的信心建立在神本身呢？所以这就是撒旦对约伯的试探，或者是神容许撒旦在约伯所做的这个试炼。因为胜过了就是试炼，没有胜过就是试探，就反映出人的内心如何。但是我们看见呢宝贵的一点是什么呢？宝贵的一点就是神允许我们呢不断地来依靠他，正如神允许彼得他也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说你要回转，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呢，你要来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彼得也是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呢彼得没有放弃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他宝贵的地方。这也是耶稣基督呢他为彼得代求，使他不至于失掉信心。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很宝贵，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将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这就是因为当我们认识这位创造主，我们就认识这位万有的源头。当我们认识这位万有的源头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也知道呢神已经将这位源头，这位创造的主，他赐给我们，他也愿意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觉得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这个，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那个。我们的这样的观念呢就好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当浪子回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他把父亲所有的所给他的那份呢 本来是不应该在他活着的时候拿到他的财产的，应该是死了才拿分了遗产，但是他活的时候还 跟他要求说先拿他的这个财产，所以把父亲所给他的这部分的财产给花完了，然后父亲一直在等他回来，当他回来哇，为他庆祝啊，为他宰这个牛犊啊，但是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大儿子的反应是，为什么我跟这么多年为你做了那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么辛苦、啊、你都没有给我宰一个羊羔、啊、这个你的儿子耗尽了你的这个财产了、啊，你为他宰这个牛犊。父亲怎么回答？儿啊，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虽然他在父亲的家中好像是做仆人，好像是做这个奴仆，那么的辛苦劳碌，但是他父亲所有的都是他的。你有没有想过，神，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服侍，神应许要将，神已经将他的爱子都给了我们了，我们还要求什么呢？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会有缺乏，会有欠缺，但是我所求的到底是神所要的呢，还是我自己所要的、啊、我们可以自己去思想，自己去反省，我们也可以常常的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看见彼得呢，在这样的一个应许里面，神给我们这宝贵，第四节，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当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呢，教会当时的教会呢，面对很大的挑战。教会面对什么挑战呢？就是假先知、假教训，啊，充满了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世俗的，啊，假如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人所追求的，这世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什么呢？酒、色、财、气，啊，酒是花天酒地，色是情欲，哈、啊，婚外情。财呢？钱财，酒色财气，气是什么？我也是不知道气是什么。后来我去找谷歌，问谷歌，后来问百度，上网去问了。这个酒色财气，气是什么？就是人比人气死人那个气了。就是你要跟别人比较了，你不甘愿别人比你更好了，啊，那个就是气，那个就是自我的那个自我的那个中心了，气了，就是要很骄傲了，就是要不愿意低声下气啊，就是那个气，就是很高傲我啊，就是这样的骄傲。所以你会发现到彼得在那个时候，假先知，不然这样。不要讲那个时候，就其实我们每个时代都有假先知，都有假的教训，当然是看在什么地方比较严重，有的地方不严重，但是有的地方非常严重。感谢主，就是笃信圣经长老会呢，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从那样的一个充满了这个假的教训里面呢脱离出来，回到圣经的教导。所以你能看见怎么样在这些假的这些教导，坏的教导里面脱颖而出呢？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不管什么人讲什么的话，我们都要回到圣经。那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跟上帝的性情有份，就是要我们跟我们的生命呢，好像神的那个属性。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叫我们呢效法他，照他的样式来行。所以彼得在这个 一章前彼得后书一章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有了这些应许，我们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我们就要开始什么呢？我们要开始结出这些的果子。当然照着这个圣经的一贯的教导呢，其实果子只有一个哈，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全部这一切的属性都是像神的属性，不是个别的分开。当然彼得在这里把他们分开，也许我们就从这些不同的角度里面呢来看到底他所讲到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当然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就是彼得他也曾经有过软弱的一面啊，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呢耶稣基督允许他有这个机会能够抓住上帝，能够把自己的根基信心建立在上帝本身，这是真的。很多时候人来相信耶稣基督，可能是因着某种的关系、某种的原因，或者是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他是基督徒啊，他也跟着来教会，那么他呢，但是问题是当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不在教会，不在信主的时候呢，他的信心也跟着失去了。但是也有的是他本身呢借着男朋友女朋友或者借着其他的关系呢，或者是某种原因的缘故来到教会，那么他自己本身接触到圣经，认识到神，然后呢他自己本身跟神呢建立那个关系，就算这一切的原因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失去了或者是没有了，但是他对上帝的这个信心呢还是存在啊，这个也有可能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在我小六有一个女同学啊，她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啊，就这个子后来联络上知道她是基督徒，后来就开始对基督教有这个兴趣要认识，虽然已经没有联络，但是后来借着我哥哥来传福音给我，那时候我不相信也不接受，两年之后呢我才发觉到我需要上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慢慢把根基呢建立在上帝本身。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过程如何，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总之呢我们的根基呢，我们的信心呢是要建立在耶稣基督本身，不是建立在外表的这些物质上面。有的人可能是病痛，有的人可能是生意失败，或者是他的工作失去，他很需要来求神，所以刚刚好他来到教会认识神，所以他就借着这样他得到这个工作或者得到医治或者等等等。但是后来呢他越认识神之后呢，他的根基呢就慢慢转移在神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不能够排斥，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拒绝，我们只能够呢鼓励人把根基建立在神本身。虽然我们不能够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的心是如何，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心是如何，但是我们所鼓励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一旦这些事情，一旦这些东西失去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却没有失去啊，这个是第一点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在早期教会他们的德行是什么呢？他们的德行就是当彼得开始这个他传福音，在使徒行传当然林牧师也有提到，他们变卖所有的，他们就分给穷人，分给有需要的人啊，他们在那里很欢喜快乐。当然也有人他们也变卖他们的家产，但是后来呢他却把那一部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把一部分的留下来给自己用，但是却遭遇到什么呢？却遭遇到神的很严厉的审判啊！所以因为他们 欺骗上帝，欺哄圣灵，所以他们遭遇到这个审判。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人的所做的一切，所做的这些动机，所为的是什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呢，提醒，到底我做的这些是为什么。真的回到之前的一个就是信心。当然现在呢，德行，当我们有这些德行，我们有这些善行，我们愿意帮助人，我们愿意服侍人，我们背后的那个动机是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们所要去审查的。很多时候我奉献不是因为我因为只是十一奉献了还是什么，我服侍也不是因为神叫我服侍我就服侍而已，我服侍的缘故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来服侍呢？假如是为了我自己来服侍，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为自己服侍？有，服侍也有可能是为自己，为了什么呢？自己的荣耀，高举自己，或者让别人看自己很属灵，这些都是什么？自我中心的服侍。但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为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能够面对人的这个批评和人的这个什么呢，人的批评和人的攻击。真的，假如人说你服侍是不是为主，是为了人，或者是做给人看，哇，你会受得了吗？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整个人崩溃，因为觉得哇，我做得这么惨，人家讲我做给人看，不是人家讲，是说不要做给人看。这句话就好像说你不要做给人看。然后你听到这句话了，你会有什么感想？不要做给人看，我就不要做了，什么都不要做啊，是不是？这就是显露出我们的内心的根基的，到底是在哪里？假如我是做给神，或者是我有某一些时候可能是做给人看，或者是为了自己，那我就向神悔改，求主赦免，然后我就把我整个动机，我整个方向都是朝着为主的缘故。所以不要管人怎么讲，没有关系，人可以讲什么都可以让他讲，嘴巴是他们的啊，我不需要去争辩，不需要去澄清，你再怎么澄清，你再怎么讲，人也会有话讲。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去管人怎么讲，重要的是说神怎么讲。我在乎神怎么讲多，还是我在乎人怎么讲多啊？这就是我们在生命中追求的那个动机的方向是在哪里。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这一切的一切都帮助我们呢，把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这个爱呢，再次矫正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次你听到什么话语还是什么挫折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帮助我们呢，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心呢，再次矫正交托给上帝，让神自己去处理，我们只能够将自己交托给主。所以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什么样的知识呢？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认识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知识。但是这样的知识，你会发觉到很多人他们虽然有相信上帝，虽然有相信圣经，虽然有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很有那个热心爱心，但是很多时候呢没有那个真的知识。所以对圣经的误解，对圣经的了解是根据谁呢？是根据教会的领袖， 自己没有去读圣经，自己没有去查考圣经，自己也没有从圣经里面去思想去反省，完全盲目的接受。所以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凡做先知讲道的，我们都要什么呢？去分辨，去省察。为什么？因为凡是善美的要持守，不可藐视做先知讲道的，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个就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回到圣经去思想，不是盲目的接受。所以你会发觉到一些基督徒很热心讲，哎呀，你是错了，你不应该认罪，基督徒不应该认罪悔改，某某教会的牧师讲不应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非信徒。所以你会发觉到这样的教导从哪里来？他们很热心啊，告诉人啊，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哇，你觉得哇，他很好心哦，他很有爱心哦，你觉得哦，可能啊，他讲的是对的。所以你基督徒呢，不要因为人的热心、人的爱心，然后你完全接受。我们全部都要回到圣经去思想，不是盲目的接受，不是因为那个人很有爱心，不是因为那个人很有热心哦，你就完全接受他所讲的啊，那个就要小心。啊，所以我们看见知识，我们的相信的这个知识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把喂饱了5000人的时候， 那许多的人呢来跟着耶稣基督，要强迫他来做王，但是耶稣基督却退走。啊，所以当耶稣基督退走的时候呢，这些人呢还不死心，还是去找耶稣基督，希望耶稣基督呢能够再给他们饭吃，再给他们吃那个饼。那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说呢？你们来见我不是因为见的神迹哈，你们来见我是因为有这个饼吃哈，啊，所以你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就是我父从天上所赐下来的，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告诉这些门这些来找他的人是什么呢？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源头。所以当耶稣基督是真理的源头的时候，凡是我们所领受的应该是不会跟这个真理有所抵触，有所相违背的。但是你发觉现在很多的教导都是与这个真理的相违背，所追求的是今世的富足，所追求的是今世的成功，所追求的是发达富贵健康，全部都是今生的。还以一个理由说只要这个非信徒看见基督徒那么可怜，那谁会来相信耶稣？看你活得这么惨，谁会来相信耶稣会信主啊？就是这个是这个理由吗？相信耶稣是这个理由吗？我们要回到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信主呢是要来结果子，这个果子呢是圣灵的果子，不是这世界上的这个果子，有很多的这富贵荣华富贵，不是这些。信主呢是结果子，所以你看见我们所追求的是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真理的源头，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然后接下来呢，第1章6节说，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啊，节制是什么呢？就是之前的其实你看在彼得后书呢所讲到的，所论到的这些，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师父啊、假先知啊，他们所有的这些呢，的这些败坏，这在彼得后书第2章说， 从前呢，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教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所以这些呢，就是假先知所追求的。他们呢，就在第十五节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就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你看见这一切的一切呢，真正属神的人呢，不会追求这世上的这些物质。这世上的物质，我们所追求的是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来帮助爱神爱人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自己。好，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我们读书，我们工作，我们做工赚钱，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成功神学所教导的是什么呢？自己。但是我们靠着主得到这一切，我们服侍得赚钱得到这一切呢，是为的是什么？爱上帝和爱人，不是为自己。所以你看见就是节制，不要贪自己，不是主义自己的啊。所以不要以为上个周四我在长青团去之后探访啊，有人就用我讲过一句话说我讲这个诗篇73篇37篇，我讲基督徒可以买 4D 啊，不是我不是讲 4D 啊，我这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可以买万字票啊，不可以贪啊，不要以为基督徒可以去买了或者去买这些彩券啊，然后呢就可以奉献多一点，反正现在教会需要钱了，就去买那个彩券来帮助教会啊，不可能。因为神不喜悦我们用这些不义的财，这些贪心得来的这些钱财来奉献给主啊。你想想看，假如真的有基督徒是这样做的话，假如当时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那样的审判只要现在好像那时的审判来到的话，哇，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不在了因为他们奉献的动机是错，他们奉献的方法也是错，他们以为可以我借着这些不义的方法来达到这个公义的要求啊，这个就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啊，我们没有钱不要紧，我们好像寡妇奉献两个小钱也是一个大钱。好，接下去我们看，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啊。这个忍耐是怎么样的忍耐呢？其实这个忍耐就是彼得在告诉做仆人的彼得前书2:18那里说，倘若人叫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若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很多时候呢，这样的忍耐呢是不容易啊，很少人能够做得到。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学习啊，把自己呢交托给主。好，接下去呢，我们看又要加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谦敬是什么呢？ 这个前进就是以神为中心的前进。这个前进呢，不是为自己啊，不是看到自己有多好。前进是哪里？在路加福音18:10-14，耶稣基督讲到的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不是看自己的成就啊。你看到这两个人的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的祷告，他认为自己很谦敬，他是看什么很谦敬呢？他看自己所做的。法利赛人他说，站着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都是看什么呢？看自己，看自己有多好。但是真正的谦敬是什么呢？真正的谦敬是看自己多不好你看那个税吏他怎么向神祷告。那税吏也远离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一个不变的属灵定律。当你越亲近神的时候，当你越爱神的时候，当我们越爱神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会越觉得自己不够，越觉得自己不配，越觉得自己呢没有办法站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个时候就起不了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做，然后你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我其实什么都不能做当你觉得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很多，但是呢不是在神的依靠，不是在依靠上帝，是在依靠我们自己。所以你会看见，当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当我们越亲近神越爱神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自己呢是不配的。所以保罗就在他的这个在提摩太书里面就讲到说，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是最大的罪人。所以当以赛亚先知见到神的荣耀以神的异象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祸灾，我灭亡了，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就住在嘴唇不洁的百姓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当我们越觉得自己不够，越觉得自己越亏欠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觉得自己需要上帝。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了，我们可以自己来的自己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呢脱离神，没有依靠神，也就在那个时候呢很容易就跌倒。所以哥林多前书说，那自以为自己站立的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定语，当我们觉得自己越虔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虔诚，我们觉得自己越不虔诚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在神的眼中是虔诚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有了虔诚，第七节说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只能够跳过了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要跳过去了。然后我们要看1:9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 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不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么这里的丰丰富富是指的是什么呢？不是属世上面的丰富，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到，神要我们追求的是属灵的丰富。当然神不是排除我们在这世上的富足人，但是神的要求是我们这些富足的人要帮助那些没有的人啊，这个就是神的缘要我们富足。但是凡是为自己积财的，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说，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啊。这个财主他以为他可以积攒很多的财物，但是神说今天要拿要你的灵魂呢，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然后我们也看见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因为贪念钱财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耶稣基督怎么告诉，怎么在本丢比拉多面前做什么见证呢？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定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是的，这个世上的国会过去，我们在今生若是追求这个财力，这一切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在今生若追求用所有的这些资源来爱上帝并爱人的话呢，却不会过去，因为这一切呢都是在爱里面所成就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来接国子，不是用来积攒自己的成功，建造自己的地位。一切所做的都是归给主。我们呢一起来在默祷，然后在我们前面有跪垫可以跪下来，然后我们请带领供祷的弟兄们呢上前来，我们呢会带领一段供祷的时间。